所以有时候《红楼梦》的42回里面讲的这些东西非常有趣，就是一个社会里面这种对话，让你看到会产生生活的智慧，啊，产生生活的智慧。所以包括在贾府的丫头都向往吃野菜，因为每天鸡鸭鱼肉真的那么好吃吗？再好吃的东西，你每天不换，每天吃久了，大概也没吃不出滋味来了。所以他们就希望有一点地里面新鲜，特别强调说田地里面新摘下来新鲜的东西，说你别的都不要带，你就带这些东西来就好了，啊，所以贾府上上下下人都爱吃。所以大概我们看到42回的前半段就在讲刘姥姥要走，贾母生病，然后刘姥姥带走的东西，然后给王熙凤的女儿取名字，这几个重要的事件，啊，那我们大概先看一下这些部分的细节的描述。好，大家看到他开始说贾母醒过来了，就在稻香村摆了晚饭。稻香村是谁住的？李纨，啊，李纨住的稻香村。那李纨因为在守寡，所以他是一个12金钗里面最没有装饰的，那别人都可能化妆得很漂亮，可李纨因为在守寡，年轻守寡，所以他是素朴的，而他住的院子也就叫稻香村，不种任何的花，全部是很务实的稻子、稻麦、蔬菜这一类的东西。所以《红楼梦》里面每一个人住的地方也就是他生命的反应。林黛玉住潇湘馆，潇湘馆全部是竹子，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植物在讲这个人，这个环境也在讲这个人。那每一个人会住在不同的自己宿命的环境当中。那贾母觉得有点懒懒的，这里已经透露出贾母有点不舒服了，因为可能逛园子逛太久，有点太乐，因为刘姥姥太好玩了，而且刘姥姥老是健步如飞，所以贾母不是出去老是坐一个竹子的轿子吗？丫头抬的轿子，所以贾母是不太走路的，就她看到那个刘姥姥老在那边走，而且刘姥姥很有趣，她不肯走那个石子铺的路，因为她觉得那个路铺起来太尊贵了，所以她就走那个土的路。那别人说你上来怕滑了，她说没有关系，我们乡下人每天都在地里面滑几跤的，所以她果然也就滑了一跤，然后大家就在那边笑，那贾母就骂这些丫头说赶快扶起来，赶快扶起来。那贾母这个时候其实都有一种感觉，觉得我比刘姥姥年纪小，我坐在轿子上抬着，根本连走路都不会走了，可是刘姥姥还可以在那边跑来跑去，在那个土路，而且还可以摔跤，知道老人家可以摔跤是了不起的，啊，通常我们会知道老人家一摔跤大概就不容易爬起来，可是那个贾母看到刘姥姥咕咚一下就爬起来，她吓了一大跳，就是身手这么敏捷，可那是因为她一直在运动，啊，也许我应该叫做劳动，可是劳动跟运动这两个字都是动。那如果在城市里没有劳动的地方，最后就很多的健身房出来，因为只好用另外一种动来代替原来的动。可是乡下人他本来就在动，他整天不管洗衣服、做饭、锄地，他都在动，他的全身的关节都在运动当中的。好，所以用现代的角度去看刘姥姥这个角色，大概也是非常有趣的。和贾母就不行了，因为你平常没有动，所以如果特别这一天动了太多，他就懒懒的，他就没有吃饭。那坐了竹椅小轿，注意短短的路就在自己家里还要坐竹椅小轿，啊，短短一段路，啊，坐了竹椅小轿就回到房中就歇息了，然后就命令凤姐他们去吃饭，因为他的媳妇孙媳妇都要跟贾母一起吃饭，要等贾母吃了饭才能吃饭的，所以他不吃饭别人都不敢吃，所以他要命令说我今天不吃了，所以你们才能够吃饭，啊，这都在交代这些层次的规矩。那她们姐妹们才重新又进到大观园来，大家就吃过饭，然后就散了，别无话说。然后就说刘姥姥带着板儿，她的孙子来看凤姐，说明天早上一定要回家了。好，以前也没有电话，也没有电报，也没有办法传简讯，这个刘姥姥带了孙子跑到贾家来，应该是当天就回去了，可是就被留下来了。那玩了这几天，家里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定也紧张，那刘姥姥也惦记，啊，就觉得要赶快回去了，说在这里两三天，日子不多，却把古往今来没有看过的、没有吃过的、没有听过的都惊艳了。所以对刘姥姥来讲，是生命里面的一个永生难忘的一段时间，就是吃到了这么奇怪的菜，看到了这么奇怪的花园，这么漂亮，她说比他们 乡下人贴的年画里画的还要漂亮，然后听到了最好听的戏曲歌曲这些东西，他说一生最美的东西都看到了。可是有没有感觉一直住在大观园的人都没有感觉？所以我们说什么叫做福分，我想刘姥姥是有福分的，就是她在一个平常简单朴素的日子里忽然得到了最美的味觉，最美的听觉视觉，她忽然有一种快乐。可是不要忘记，所有东西一直每天重复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边际效率的递减。所以贾家的人想尽心机要吃最好的东西，想尽心机要听最好的戏，最后其实没有感觉了，因为感觉会麻木。感觉其实在任何最好的东西就重复。所以有人问我说，什么叫最好听的东西，什么叫最好看的东西，什么叫最好吃的东西，其实没有办法回答。因为任何东西，我们说最好吃的东西每天三餐给你吃，你绝对没有办法快乐。其实我相信最好是说是自己的探索，自己的新奇，自己的摸索的过程。任何东西当它重复久了，它都不会是最好的。所以感觉最怕的一个东西是停滞在一个麻木的状态，每天重复的生活，每天一样的这种生活。好，所以我相信生活的互换在刘姥姥这里对她是一个大的刺激，就是她忽然看到原来生命有这么美好的这个部分。所以会不会觉得她比贾母有福气？因为贾母每天在听这个看这个吃这个，可是贾母没有那个感觉，可是刘姥姥有，刘姥姥一生难忘这种东西。所以我记得有时候小时候，现在年轻人觉得很难理解，就是真的大概是中秋端午过年三次吃到鸡肉这种东西。现在我有时候跟年轻朋友谈，他们说怎么可能，以前我们真的是这样，因为平常大概都是很简单的食物，就是过年过节才会有大鱼大肉吃，而且是很精心去做的菜，可是那个记忆很深很深。可是现在这样的菜是每一餐可以吃的，可是你反而不想吃了，你会觉得啊，今天好棒啊，今天 有一个朋友从高山上送下来的高丽菜，你就开心得不得了，会特别打电话说你要不要来吃，我这边有高山下来的高丽菜啊。这其实说明生命是一种互换啊，互换的一个状况。所以刘姥姥在这里得到了这样的东西，所以她就感谢这个王熙凤。他说难得老太太姑奶奶还有小姐们还有各房的姑娘都这么怜贫惜老的照看我。所以有没有感觉刘姥姥没有读过书，可是讲话真是周到啊！她用的四个字怜贫惜老，我这么贫穷，我这么一个糟老太婆，可是大家对我这么照顾啊，这么照顾。可这是一种智慧，就是这样的话出来是说所有东西我都感谢，我得到了，我感谢。那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样的语言我们今天在生活里不见得容易听到，可是刘姥姥并不是自卑，我觉得她是一种在一个人的谦虚的状态，因为我没有，所以我对所有的有我有感谢跟感恩的时候，那个心情是不一样的啊。她对所有人世间给她的这个她都觉得是多出来的，因为我凭什么让人家对我这么好，可是竟然这些人对我这么好，所以她有感谢。可是 你想换一个心情说我这么穷你们干嘛这么有钱的时候，那个心情就是恨，可以感觉得到吗？所以这里面其实我们也看到说刘姥姥的心情上也是一个容纳的心情，就是说啊，大家怎么对我这么好，其实这个家族是可以不用对他好的，因为没有任何利害关系，那为什么要对他这么好啊？所以他的那个感谢也在这里说怜贫惜老的照看我，那我这一回去了，我现在回家去了，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我们讲的报答常常是物质的报答，别人给了我们什么物质的东西，我们要回报什么东西是等价的啊。现在报答越来越变成是物质的报答。刘姥姥说我有什么东西可以报答你们，你们什么缺什么，钱不缺，吃的不缺，穿的不缺，房子不缺，所有东西都是人世间最好的，我能够报答就是回去烧一炷高香，就是每天为你们烧一炷香，就是祝福你们平平安安。好，这个时候他认为他的报答是一个非常可贵的报答，是一种怀念，是一种感谢，是一种祝福。可是今天也许我们很难理解啊，很难理解在人世间有一种报答是可以不是物质的报答，而是说我真的是怀念这样的一家人，我感谢这样一家人，那我也祝福这样的一家人啊。所以下面这句话 我觉得是现在语言里不太容易听到，可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常常听到说，哎呀，我这次回去为你烧一炷高香，就是其实是祝福的意思，就是祝福你。好，我请些高香，大大的给你们念佛啊，给你们每天念念佛，保佑你们长命百岁，就算我的心了，啊，就算他报答的心。